请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哦，最后一堂课。好，原来是这种日子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很高兴、很轻松？啊，有的有，有的没有了。记得以前啊，学生时代哦，放假很高兴，但是放久了又想念在学校的生活。不过，我们也有寒暑假，也非常幸福了哈。也可以跟你的孩子啊，跟你的孙子说，我也有寒暑假。而且了哈，一般啊，一般我们在外面看到有很多这个长青班嘛哈，长青班。不过我还是觉得了哈。真正能够长青哦，还真的要在佛法里面才有可能长青。各位可能学过佛法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一般的长青班呢哈，为什么会叫长青班？年轻人他不会叫长青班嘛哈，是吗？怎么相对才会叫长青班？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长青班，会觉得哦，他特别强调什么？他特别强调啊。就是要欢乐嘛，吼，要放下欢乐。但是吼，我们学过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吼，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在害怕，但是他会有时候会表现不出来啦，有时候也看不到啦，有时候也看不到啦，他自己也看不到，有时候会这样的吼。但是我们会特别强调，年轻人他不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哦。年纪大，我们看他的唱的歌啦。或者他们说出来的，他们自己的要勉励自己的话，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了哈。所以还是觉得学佛还是真的可以长青，真的长青。你看哦，看我们的福缘的那大殿哦，你看那个，你看文殊菩萨什么？文殊菩萨都现什么身呢？童子身嘛，童子。所以学佛应该是这样哈，学佛应该越学越什么，越年什么，越年轻了哈。所以以后碰到寒假结束，就问你年轻几岁了？这个当然是心境了哈，心境。所以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然后能够各位在法门当中又能够来听闻佛法了哈，我们自己都要为自己怎么样？为自己鼓掌哦，要为自己欢喜了哈，这一点非常重要。学佛一定要欢喜，这一点呢，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要随时思维让自己欢喜起来了。欢喜起来哈，学才容易嘛哈。你修定哦，也要欢喜心才能够修得好嘛哈。文思也是一样的哈。好，因为是最后一堂课了哈，最后一堂课。我们可能在我们现在在谈的三要当中的哪一要啊？我们说三要，学佛三要哪三要？信愿、慈悲、智慧。我们现在是在谈哪一要？啊？我们现在这一堂课，我们这现在要上的是哪一篇文章啊？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嘛，哈。这个是属于三要当中的哪一要啊？信愿、慈悲、智慧的哪一要？信愿嘛，哈，还在信愿。所以我们上一次说到了哈，就是两种道，二道两种道就是什么？般若道跟什么？方便道。五菩提呢，就五种菩提嘛，哈，五种菩提。其实般若就是菩提啦，是吗？般若成就，般若主要是指因地的智慧嘛，所以主要就是菩萨的智慧啦。菩萨智慧成熟了，那就叫什么？就叫做菩提啦，菩提。这个是一面的看法啦，就是某一个方面看到，就是般若就是菩提。但是如果从另外一面来看呢，我们上次也说到了， 般若跟方便呢，主要就是在谈那般若因地的因地的修行。那个菩提当然也是智慧觉嘛，也是觉，但是智慧这个觉呢，是我们的什么？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嘛，哈。所以我们的发的心叫做什么？就是菩提心，就是菩提心，就是这个嘛，哈。所以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呢，哈，那个菩提不单单是智慧，而且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智慧，是吗？我们就是上求佛道哈，就是要追求的智慧，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了哈，这个目标。所以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哎，这个菩提心的修学呢哈，修学次第这一部分放在什么地方来谈呢？就是放在信，信，先求什么样？对这个信呢，要先信。我们刚才是信顺是吗？信顺，后来呢就要上篇文章说了嘛哈。信顺过来呢，就信可，信可就是信真嘛，哈。过来呢，信求，过来呢，正信，正信。所以这个都是从什么方面来看呢？信，信方面来看的哈。啊，这个也一样了哈。我们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这样来看，现在我们前面在谈的这一部分呢，哈，就上个礼拜在谈的这一部分，还在前面的了哈。还在修学信心的，就是愿菩提心的修学方式呢。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依着什么来看？依着信的这一部分来做说明的哈。如果依着慧的这一部分来说明，我们会想到什么？依着慧来说明的话，就是闻思修慧是吗？先从深得慧，然后再加行慧。加行慧就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嘛，用佛法的方式加工用行的智慧就是什么？闻思修。文字修最后就会什么？现证慧是吗？现证慧。如果现证慧，如果用信方面来讲的话，那就是什么？正信是吗？正道这个信啊，是正进等等的，是吗？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只是一种理论的分析，不是啦？为什么会分成这两种角度呢？佛法是什么样？信不爱智。智不爱信，信成就什么？智，智成就信是吗？就是信智怎么样？信智合一，信智一如，这样可以理解吗？从这样的话，我们如果用这样的观点各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随时提醒了啊，我们的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有智有信啊，有智有信。如果有智无信，它就会长什么？有智有智慧，但是没有信心，它会长什么？增长什么邪见？哇，那最可怕。有信无智呢，就会长什么？增长什么？有信，但是没有智慧，会增长什么？愚痴，是吗？所以各种角度在分析啦，这个不是只是啊，因为不是说哈，简单的事情要让它变成复杂，不是这样的哈，而是用各个面向来看。本来佛法哈是差别。八万四千种法门，但是八万四千种法门当中啊，有它的一贯处了，有它的一贯的地方了哈。所以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希望大家渐渐的去体会，因为各位都是久学嘛哈，学了很多的佛法的义理哈，这方面希望能够去怎么样，自己去收摄。这样的话，我们学到的。任何的义理来，我们都会用这样的角度来去做收摄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它的同一性哈，有它同一性，有它同一性，又有它的差别性。啊，差别性就是我们要修一切法门，因为大圣就是一切善法就要修嘛哈，一切善法都要修，但是一切善法的差别相还是有它的同一处啦，同一处。是吧？成佛之道也这样说嘛，哈，最后一个偈颂，最后一个偈颂，就是在说明了哈，一切的善法有种种差别万象的善法，是吗？可以分成五圣共法的善法，这世间善法，还有出世间善法，出世间善法又分成什么？三乘共法的出世间善法，另外呢，就是出世间上上的法，那就是什么？大圣不共法。世间跟出世间能够统一嘛？这种种的善法呢，如果以气理来看的话，就是它都是顺向于什么？ 顺向于法、气向于法的那个，那就是善法。所以佛法就是善法的别名嘛，是吗？就是这样来贯通啊，这样来贯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学佛三要，用三心是吗？大圣的三心来学一切的善法，那一切的善法就变成什么？成佛的资粮了哈。还有我们上一次谈到，我们说菩提心啊，好像那个什么摩尼宝珠、金刚宝钻啊，最珍贵、最珍贵。为什么？为什么它是那么珍贵？为什么？是不是我发菩提心，我就要说那个最珍贵了？它到底它珍贵在什么地方？最珍贵、最珍贵的就是菩提心，是以什么为根本？大悲，大悲是什么意思啊？利他为上，利他为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之所以菩提心之所以可贵，就在这里。当然，这个是发心啦、啊，发心远大是吗？我们不要变成泥菩萨，但是就是这样的可贵。所以经典一直在赞叹，只要一个发心成就的菩萨，哇！发心成就的菩萨，不要说发心成就只是出住是吗？只要一个发心成就的菩萨，那个世间充满的阿罗汉、辟支佛啊，也比不上。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一切一切，他因为他发心成就，他就跟一切的众生，结上缘了。他就是要度一切众生，他是用这样的发心呐、啊，这样的意思。所以自度未成就，先度他嘛。菩萨是因为依着这个来发心的，发心是这样的，所以菩提心之所以可贵，就是以大悲为上乘。那我们现在我们上堂课再说的也是在说到这一部分啊，是吗？菩提心为什么会跟大悲心？为什么底下要修的都是跟慈悲，尤其跟悲有关系呢？就是因为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在大悲嘛。如果失掉了大悲心呢、啊？那根本就不是菩提心的啦，所以他之所以可贵就在这一点啦。还有关于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到了，就是发菩提心我们有时候暂时忘记是吗？忘记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忘记了就堕恶圣了，然后回小向大嘛，回小向大也是菩提心的功德，甚至忘失了去做坏事，堕了三恶道是吗？他有他的功德，还有大功德，就是什么样，受苦不会那么的重，而且受的时间也不会那么的长。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功德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悲为上首。这样只有这个，如果失掉这个啊，那功德就没有那么大。唯一的一个就是唯一的条件，唯一的特征就是这个大悲为上首了，所以这样的功德就大了。所以只要有这个一个这样的友情齁，成就了齁，哇，那个就是对于世界了齁，它的利益啊，那就非常非常的大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会碰到一个问题，有时候也会讨论当中啦，有时候别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可以回小向大，尤其大圣啊说到了阿罗汉也能够回小向大，是吗？如涅槃也照样要回小向大，这样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可以回小向大，我就先修小圣嘛，是吗？先阿罗汉先成就，是吗？阿罗汉要修阿罗汉的话，然后我们说最快就三生，是吗？总熟脱三生就能成就阿罗汉。那最慢呢，我们一般讲六十劫啦，就是一般讲六十劫，我们举那个舍利弗嘛，智慧第一的，智慧第一，它叫慢哦，大器晚成六十劫。这样的话算一算，我们要修那个信心成就啊，就要多久啊？一万劫啊，时间劫嘛，哈，时间劫大概一万劫。这样我就先修那个，而且那个断烦恼再修的话，我这样回小向道，而且又是不用到西方极乐世界， 先开发无，开发见佛悟无生，然后再回入娑婆度众生嘛。我先阿罗汉，我也是一样啊，悟无生啊，我再来度众生。好像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疑惑啦。其实哈，这是有点思维错误的啦。其实，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我们一般说到我们众生都是什么江山易改，什么本性难移，什么不好移，什么我们一般凡夫啊，如果是阿罗汉，那更难移哦，他的根性啊，因为他不单单是正的，他是依着出离心，依着厌离心在修学，依着厌离心就在修学，而且修学过程当中呢，哈，他是体会不单单我们有时候修禅定啊。不要说到入定了，我们说刚开始坐上去哦，哇，觉得妄念比较少的时候，哦，我们就觉得哈，哦，很舒服是吗？下坐还舍不得下坐是吗？那下一次哈，一直在想要赶快再上座，再来去感受那样的感受嘛，哈，清安，其实那还不到真正未到地定的清安都还不到啦，只是跟我们平常相对比较起来。我们稍微有点清安的那一种感觉啦，那一种感觉是我们自己的形容啦。其实跟未到地定，我们是最浅的定，未到地定来比较起来，那还不是的，清安都说不上啦，是一种相对我们以前很不舒服的那一种啊，那相对我们觉得说那一种清安的一种感觉啦，我们都还想去做，何况是见到实相哦，见到实相那涅槃乐离一切超越的那一种的。证到阿罗汉，尤其证到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入涅槃。他这样的话，不知道要多久时间他才能够回小向道。我们说他可以回小向道，没问题，但是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够回小向道？纵然是回小向道，回小向道是吗？他还要修对大圣的信心，还是要修哦，是吗？那时候他要修到多久？那就我们说要我们凡夫要修十千劫一万劫是吗？阿罗汉那样的根性，恶圣的那样的根性，出离，而且那出离是修学过程当中，而且是正道了，正道，而且他正道是超越的是吗？超越涅槃，所以他要回小向大不容易。这种回小向大要修学，因为他走向大圣的这条路嘛，他要先修什么？对大圣的信心成就是吗？那就不知道修多久。纵然信心成就哦，他那样的热情是吗？根性也不容易改，不容易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总恐他根性那不容易，所以啦哈，以正见来说啦，以大圣的正见来说，还是修什么最快、最直的、最平坦的，修什么人菩萨行，人菩萨。当然，这个不是在比较功德，不是功利主义啦，哈。这以智慧来看啦，既然要这样说了嘛，我们就是一这样来说。否则，如果以大乘来讲啊，因为跟一切法空相应在修嘛，哈。我们虽然现在还是一空有无碍在思维在闻思嘛，是吧？一直这样的话，其实那有些是那些计较哈，有些如果是以空义来说的话，那是没有必要的啦，哈。我们只是现在在一的什么相信三世因果是吗？如是因如是果是就是缘起法的如是因如是果就这样去行了。有这样的因就有这样的果。等到你真的证到实相了，真的证到空性了，快慢都是细论的啦。快慢都细论是吧？在空寂性当中哪里有什么是吧？我说在空寂性当中那是细论的，那就更是了。而我们现在也是在。要依着空有无碍的这样的观念哦，渐渐去体会那些呢，体会那些，然后呢，从身德会到闻会的方向前进嘛。但是还是可以，还是隐隐约约还可以往那个地方去思维体会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就是在这样闻会，就是在这样的思维啊。所以就着这方面也是要这样的思维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大圣啊，大圣还是真非要怎么样，非要有。大圣三心的什么无所得空慧啊， 否则真的是不容易的哈。有了这个还不容易的是吗？何况是没有。所以的哈，所以在这里了哈。所以而且哈，我们说三大阿僧祇劫有时间劫了，就是算那个时间嘛，一年两年了，一大阿僧祇劫，两大阿僧祇劫，那时间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劫啊？功德劫了哈，功德劫。就是要有这样的功德，譬如齁以前都是手工是吗？手工一天做不了多少东西，现在如果用机械来做的话，一天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了齁，可以这样来譬喻啦。所以同样三大阿僧祇劫，有各家不同的说法啦齁。如果以大乘起信论啦，它就是以时间劫，但大家都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啦。但是以龙树论来讲就不一定了，不一定。他就基本上就可以用功德劫来说了，不一定，有的很快，有的因为他在发心之前呢，他已经具足无量的功德了，还没有发心之前，在世间也可以啊，世间也可以，他具足在用世间的智慧，可以相对的做一些整天的善事嘛，他具足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德，等到一发心之后啊，哇，他功德大，他一发心了，一转，他以前的功德大，他把那个功德哈，他功德不失啊。是吗？他借助那功德，借助那个智慧一发心，他就转了，哦，那就很快，很快。那也有很慢的，也有很慢。发心久久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成就，没有办法成佛了，那就不单是三大阿僧祇劫。所以用功德劫来算的话，那是相对来说了哈，比较合理。但是功德劫没有否定那个时间劫啊，还是没有否定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因为你功德在还是在时间上在修行嘛，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但是没有妨碍，但是我们就要知道那个时间不是那么的局限性了。你就是还有包括就是功德劫，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方便善巧了哈，方便善巧行。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谈完了这些了哈，我也顺便跟各位做一下复习了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课程了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翻到这份讲义的第几页啊？第十一页了哈。现在比较敢问了哈，都会回答了哈。有时候不太敢问，开学第一次不敢问，开学第一次我自己先说了哈。我为什么先说这个啊？希望哈，下学期我敢问了哈，一问大家都会回答哈。所以啊，这个有时候说起来也是这样的，这个一切法都是相依相缘是吗？台上台下也是相依相缘的。我们上个礼拜说到，就说到我们要修就是修学菩提心，修学菩提心要先它有它的前提啦。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什么？平等观，要先做平等观了。平等观主要就是最后我们说到就是对于导师对于怨亲意识的做一些说明是吗？怨跟亲的意识做一些说明，这就在说明怨亲意识啊都是来自于什么？我们的偏私，我们的私爱啦，是吗？因为我们的私爱哈，对于亲的就爱是吗？亲人就爱，对于怨呢就恨嘛，是吗？而且哦，就是有这个私爱哦，才会有什么怨跟亲的分别啦。所以我们的平等呢，平等就是要去除这个，去除我们的私爱、私心呢、啊，私心偏私，因为这个私是偏的嘛，哈，偏一边的都偏边的，所以要偏成什么？因为有这个私爱哦，就偏两边，一边是什么？爱，另外一边呢？就恨，是吗？就是亲，就是怨，嗔恨。所以啊，这个都是情本啊，都是以情为本。所以我们看到好像他的动作完全相反哦，爱哦就拥抱是吗？就拿是吗？不爱的呢就推啊，是吗？ 不但是手来，脚也来的吗？是这样。但是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相反，那其实都是同一个什么哪一个情思情，就这个。所以啊，只要以情为本，一切都没办法。再举一个例子，什么叫以情为本？不是苦行就是什么？啊，就是热行。苦行热行好像完全不一样是吗？好像完全两回事吗？苦乐苦行热行完全两回事。其实哦，都是来自于什么？情，情本，不是苦行就是热行，否则就是在哪里？苦行热行之间在犹疑，犹疑都在这里，那都是情本呐、啊。这里一样啊，就是厌亲意识就来自于这一部分情，所以我们要以智化情是吧？以智慧来化情，智慧。那现在呢，就先说到了哈，就先说平等，平等就是去除什么？去除我们的偏私私爱了哈。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导师特别提到厌亲意识的这一部分了，就来自于什么？我们的偏私，我们的私爱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就接下来要谈什么？成越意相，越意相。成越意相就是，若以越意相，若以佛法来讲的名词啊，名相就是喜心呐、啊，喜心。为什么接下来要谈到这个？我们来看内文了哈，就是我们修学菩提心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要打破我们根深蒂固的差别观。根深蒂固是多根深蒂固啊？那个根深蒂固是到底多深啊？多坚固啊？啊，是无始劫来啊，无始劫来。所以各位，我们不要轻忽烦恼，不要轻忽烦恼，好像以为烦恼也不是那么不容易对付的。我举一个例子啦，我们第一次看到蛇会不会害怕？怕死了，尤其那个有毒的蛇了，很害怕。那久了呢，每天看呢，会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害怕？会不会？啊，不会的啦，不会害怕，比较不害怕。但是有一天被它咬到了，会不会又害怕起来？会不会干嘛？啊，怕了。但是，久久又被它咬一次，咬一次，咬一次，久了会不会像第一次咬那么害怕？啊，不会的啦。啊，那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我只要谨慎小心，随时拿着棒棍子，只要蛇出来我就打它，是吧？我只要这样的方式来啊，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警觉来了，我就手就打它，棍子就打它，它就不见了，它跑掉。这样我们就会有个错觉，我只要用这样的方式，我这样的方式终究啊，那个蛇会让我打到它永远不会现前，是吧？只要我精进去啊，这样我们看到我们也无始劫的烦恼一样啊，烦恼久了齁，虽然还是烦恼，也不那么害怕了，也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很大不可好像都不能够去解决它。只要怎么样，只要我这么精进，很精进的修行，很精进，然后烦恼一起来警戒，马上就把它打跑，是吗？这样我用这样的方式，终究有一天我就能够解决我的烦恼。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啊，如果用凡夫啦，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啊，它永远是解决不了的。那世间最有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我说我有警觉，我有精进力。那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世间的力量最强大的就是电力，电力最强大，世间最强大的就是修电的力量，修电的那样力量，堪能性是吗？那个清单来自于的精进，有身清单就有身精进，有心清单就有心精进，那个精进最大力量是。但是哈、哦，世间若以佛法看起来，最多最多什么八万大劫是吗？那是什么天呢、啊？ 最高的天，飞翔是天嘛。我们又叫做什么天？有顶天，有顶天，最高就那里。所以我们不要轻忽烦恼哦。就算是我们有修观，观文思修，纵然是在止观双运呢、啊，修会成就止观双运哦，有止有观，止观双运。那时候烦恼没有现前，有没有断烦恼啊？那时候烦恼有没有断？修会还是没断烦恼，只是哈、哦、那个烦恼没有现前了，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就是我们还没有见实相。虽然我们更贴近了。更贴近实相，但是我们还没有证实相，还是没有只观双运。纵然双运的再好，观察的纵然在得心应手，那时候纵然烦恼没有现前，我们的心境是非常的什么分定相应啊。纵然是这样，还是没有断烦恼，还是凡夫，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要太轻易太轻忽烦恼了这部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我们讲这个只是在说明我们不要太轻忽这一部分了，以为没有那么难，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各位，见法断烦恼，转凡成圣，出果出地啊，我们不要讲出地，出果，出果什么？转凡成圣，出果，断烦恼，断见惑，他又怎么样？只剩七番生死哦。什么叫做七番生死？什么叫七番啊？如果跟无量劫比起来啊，七番生死可以说生死已经了了。跟无量劫比起来啊，是吗？好像大海水跟一滴水，那一滴水可以说忽略掉，在数学上啊早就忽略掉了，是吗？不要四舍五入，那不知道是零零零零多少零之后的一啊，那早就忽略掉了，是吗？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这个哦。只要真的断烦恼，断了见惑啊，哇，那就生死席了。七番生死算什么？是吧？七番，啊，无量劫来的那个，所以这个是果道果报啊，那是不得了，那个礼物啊，啊，是哦。世间的再怎么样的哈，再怎么样的七宝啊，再怎么样的无量大千世界的七宝，也比不上啊，也比不上啊。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这个了，所以是。不是说哇，那糟糕，那怎么办？不是这个，要让大家去体会，来闻思佛法是多么多么的可贵啊！没有这个法哦，是不可能面，是不可能解决那样子的了哈。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这个了哈。所以我们对于这一部分呢、啊，就是要打破了哈。我们先做平等想。平等想就要打破我们根深蒂固的差别观了、哦。这打破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就是依着平等想这一部分来打破了。这样的打破哦，只是某一个层级的打破，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真正打破，那就要什么样？真正平等，那要证到什么？如果真正打破，真正的平等，那就要证到什么？实相喽。我们说实相是什么？空性是吗？空性就是什么智慧啊？平等大慧吗？平等，因为空性就是平等嘛，是吗？但是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现在在修学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可以相对的打破，这样可以理解吗？依着佛法，用这样平等想来相对的打破了哈，打破这样的差别观念，让自己与众生一体同观。什么叫一体？就是打破了哈，大家之间没有差别，平等嘛哈，就同体同观，然后没有嗔恨。没有爱念，没有嗔恨，没有爱念，就是什么？没有怨亲的，没有怨亲意识的，因为这里的哈嗔恨爱念都来自于什么？我们的偏私啊，我们的私爱，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以什么为中心呐、啊？一切的行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是吗？所以有这个偏私啊，这个偏私，所以就有什么？有私爱、爱念、有嗔恨呐、啊。但是又不能够漠不关心，是吗？又不能变成冷漠啊！我们不要说平等一下就变冷漠，是吗？那也不行了哈。所以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但要对一切众生无分别想，没有差别，平等观， 没有差别，而且还要对一切众生发生什么深刻良好的印象，这个是一个深刻良好的印象，而且什么和谐而亲切的感情，也有这样的印象，有这样的感情。诶，这两个为什么导师会这样一起把它分成这两个？印象有印象，要有这样的感情。感情是什么？和谐、和谐、亲切的感情。前面呢是一个什么？深刻而良好的印象。这是更细微的去做观察了。因为印象是什么？如果相对印象，印象这边印象跟感情之间，它有一种区别，是吗？我们说我见到你先有一个好的印象，是吗？像好的印象，印象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如果我们说五蕴呢，五蕴有什么色、受、想、行、识，是吗？如果你这样来说的话，印象比较属于哪一蕴？印象，印象。我们说哪一个蕴是取相，取它的相，想想就取相，是吧？就是这个印象，先要给他良好的印象。过来就会对他有良好的什么感情，是吧？那就是什么？如果以五蕴来讲，是哪一个蕴？受蕴，受，是吧？相对来说呢，所以一个是什么思想的，一个是什么感情的，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是更细腻的去做观察了，是吗？如果思想的话，就跟智慧有关系了，是吗？感情就跟什么有关系啊？慈悲。是的，这样可以理解吗？那随时，因为这个，如果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观察哦，观察哦。如果了解之后，只要是了解，只要我们这个了解了，一样还是三千位，我的功力也没有更增加，只是这样了解的时候，我要去看我的心的变化、心的过程、心的认识的过程，就更能够看到哦，就更能够看到，是吗？看到这一部分呢？因为这一部分呢，我们说受想思是跟一切法，你知道心一起来，那都起来的，心路历程都有这些了，都有这些。我们一看到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修学有什么关系呢？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去加强了，就那个地方去加强了，就在那个地方就来提醒了，对吧？所以我们那学佛啊，学佛如果能够在义理上呢，在闻思过程当中，如果这一部分我们观察的清楚来，思维清楚来，就是我们已经对这个法，包括对我什么叫这个法，一切的法无蕴呢？包括我们的心理过程，包括我们面对的一切什么外在的境界，那都是法嘛。借助文字来了解它的种种面相，种种面相我们就知道了。那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就有各种面相哦，可以观察哦。否则如果没有这样文思，我在眼力再怎么好，观察不了什么东西哦，好像小偷从面前过去，我不了解他是小偷，我眼力再怎么好哦，那个 1.0 的哦 ,1.2 的再怎么好，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是小偷吗？看到他还是跑过去的，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小偷到底从哪里来，他要去做坏事，到底走哪一条路，我们如果不知道哦，他要做坏事走这条路，我不知道，我到别条路去要逮捕他，逮捕得到吗？还是逮捕不到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在闻思过程就要把那个一切法的种种的面向去体会清楚来，这样的话在对于我们的观察就能够更就知道。那至于说我不知道哦，那闻慧就在闻慧的阶段就不够，就还不够。所以我们要去体会什么叫做做。有的是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那境界太强，是吧？境界太强，或者是我们现在心迷糊了，那个来我做不好，做不好。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在闻慧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要自己观察，自己观察，我知不知道怎么做，跟做得来做不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做得来做不来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法器，我们的那个用的那个心，身心的状况啊，是吗？那都还有啦。但是知不知道，那个可以检测的啦。 可以很清楚的检测出来，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无慧我们至少要知道，等到一知道的时候，这个我们随时要修行，我就可以修行，因为我知道怎么做。例如举个例子，以前小时候啊，我母亲哈，要缝衣服啊，她一定叫我帮她做什么，穿线啊，大家都知道穿线。我母亲知不知道穿线啊？啊，知道，她还教我就是要在那边穿，要怎么穿，还有先把那个我们那个虚虚的把它卷成比较虚虚的才能够穿进去，她还指导我怎么做，是吗？但是他自己因为年纪大了看不好就做不好，是吧？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要先知道怎么做啦，先知道怎么做。至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知道怎么做，我们自己也做不好，是吧？穿也穿不过去，明明穿过去但是没穿过去，是吧？做不好，但是知不知道怎么穿？知道啊，这个要拿好这个细线哦，要把它戳到那个没有虚虚啦，虚虚要穿不过去，孔就很小，就知道。但是哦，要去剪那个，有时候都剪不好，但是知道要去剪，这样可以理解吗？文慧就要知道这些，那自己做的好不好？有人做的快，有人做的慢，但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做，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做这批，大家就可以比较理解说，我到底知不知道？所以我们说啊，师父啊，我都知道了，我只是欠做。是吧？欠修行，那个自己可以检验，有时候可能是这样，有时候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自己就要去检验了。什么叫欠修行？不要说我要欠修行，但是师父我要怎么做？哇，那很麻烦。这样可以理解吗？师父，我都知道啦，我只是欠修行，师父我要怎么做？那很麻烦。但是这个也有两种情况啊，他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他怎么下手？我做了这个之后，我现在要这个这样做，我到底有什么样技巧让我手比较不多？那又是要参了。但是你不要连说这个我穿线我就知道要穿过那个孔，连这个都不知道啊，那就是文慧的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吗？等到说，师父啊，我那个眼力不好，我怎么去训练我的眼力？我这个手会抖，我要怎么去训练我那个不要抖，是吧？那个就是要在，因为具体的嘛，那就还是要参学，是吗？所以我们修定的时候就要参什么禅师嘛，是吗？过来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些呢，就是文慧到底知不知道？我们这个都要知道啦，要知道，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自己要修的话，就有一个方向了。要怎么修，也就有一个方向，再怎么样就是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我们要确定。所以包括各个面向，包括我刚才比较细的跟各位讲那印象啊，跟那个感情之间还是有它的认识的过程，都同样在认识过程都有它的什么相对的差别，什么差别，这一部分呢，希望大家去体会一下呢。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只是在跟各位说了，佛法真的有东西啊，但是没有东西，尤其导师所接着出来的法是真的有了。接下来，但这不是失爱的，我们就是平等想平等观的时候，就是要去除这个失爱。但是去除失爱不能变成冷漠啊，漠不关心啊。所以这个不是失爱，而是什么？不带染浊的心业心境，不带染浊了，要心业前进，那就叫做洗心了。洗心就是要代替什么？代替失爱的，代替失爱的。我们不能冷酷无情，是吧？所以就代替失爱，平等，先去掉失爱，去掉染浊，然后接下来呢，又要什么？洗心，那就是哈，不要变成冷酷了哈。所以啊，只有舍心呐、平等观念呐、还不能够成就大悲而激发菩提心。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谈到大悲呢？因为我们现在在修菩提心，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大悲。所以，如果只有修平等观，它不能够什么？不能够成就大悲，不能够成就大悲，就不能够激发我们的菩提心了哈。导师在这边举一个譬喻了， 就比方大街上啊，成千上万的男女嘛，老少、穷的、富贵等等的差别嘛，哈，那差别嘛，差别啊，我们哈，跟我们看过去了哈，走过去不加注意啊，都认为他平等平等是吗？平等平等，也没有对他有厌亲的感觉，也没有对他有好恶的感觉了哈。这当然算是什么一种平等无分别心呢、啊？当然也算是嘛，是吧？但是这种的平等无偏心呢，哈，是没有所无所谓的啦，无所谓的那个平等心呢，哈，啊，对于大悲的修行哈，完全没有用处，不能发生用处，完全没有用处，因为这个完全漠视一切，不关心一切啊，那就不能够产生大悲嘛，所以。我们既要修学对一切众生的平等观，没有差别，这个就是要去除什么？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所发出来的偏私，我发出来的私爱，因为这个会造成什么？厌亲，也就是什么？爱恨情仇，放在这边，先去除这个，但是还要再加上什么？加上喜心了哈，就是要关切一切众生，在心中养成一团和气，一片生机，一定要这样子了哈。所以要怎么样？所以修学菩提心的前提是怎么样呢？就是最后导师做一个总结了，就是在平等的观念之上呢，养成一种相关切、彼此和谐的情愫。这个，这对于大圣的悲心啊，大圣的菩提心的成就是极端重要的。这个了哈。所以老师就把这两个、啊、就把它提前放在什么呀、啊、就是修学菩提心的前提要有这个了、啊。那请问各位这个要怎么修啊？这个前提我们怎么修？我们一般啊，我们说修四无量心，修四无量心我们都在座上修啊，在静坐啦禅坐当中修。那这样呢修这些呢，所以我们在有时候在晚上呢，哈，我们自己在休息、在静坐的时候，还是要修这个思维啦。啊，难道只有这样吗？下座之后啊，立静啊，立缘还是要修，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只有在上座的时候，在座上的时候在修啦、啊。依着在我们在静坐的时候这样思维过之后呢，就比较有力量嘛。啊，就在平常下座的时候，哦，就要去，依到境界了，依到缘境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是要修。啊，等到好平常有修了是吗？晚上在做的时候，哦，你会更进步，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哦。不单单是理修了哈，不单单是在理境上，是还要在理正思维，啊，有这个解的，有这个思维的，平常还要在这。就行了，这样可以理解了。以下都是这样的哈，以下七支因果还是这样的哈，不单单是这个了哈。修学佛法，修学一切佛法也是这样，还是不离开这个。所以修学佛法解跟行是并重的了哈。好，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前面。先说到修学菩提心的前提，我们要这个。接下来呢，就要讲到，就要开始来修学菩提心了哈。修学菩提心有七重次第，有七重次第了哈，有七重因果，有七重次第。先说到前面的三个次第了哈，就是知母、念恩、念报恩。这个呢，导师又特别把它。归类成一类了，就是什么修学菩提心的所依，就依着它来修。那前面那不是那是不是所依啊？我们前面那个前提也要依着那个来修嘛，哈。那怎么去分别它呢？因为老师是随顺了、啊，因为七支因果啊，七支因果嘛，那是修学菩提心是吗？老师在前面再把它放成这两个下去了，所以这就是修学七支因果的前提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就要依着这个 就是要依着这个前提呢，再来去修什么？再来修这个七支因果了哈，七种次第，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它相对来说，它还有它的次第的前后线是吗？那个先记住，这个才能够修，才能修得成就了哈。但是我们一再这样说嘛哈，有它的次第性，例如八支正道是吗？有没有它的每一支跟每一支之间的次第性呢、啊？次第性有没有妨碍它们之间的相依相成性？没有，相依相成性没有，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样的七支因果之间呢，哈，尤其那个我们说前提啦，跟这个修这个七支因果之间呢，有它的什么前后次第性，也有它的什么同时的相依相连性，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而不是说哈，我一定哦要把修成哈前面那个这个前提啊，平等想、平等观、业意想，这个一定要修成就才能够往下修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我们可以在一做的过程当中呢，先修这两个，什么前面那个前提先修了，然后再修什么知母念恩念报恩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在这样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自己要注意，要先把它成就什么平等想业意想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它的前后次第性要去厘清它了哈，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哈。好，接下来了哈，接下来我们先来修什么？修这个知母嘛哈，知母。为什么要先知母啊？这知母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说要修一切众生都平等想吗？那这里知母。好像有差别想是吗？但是这知母是什么意思？知母就是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啊，所以再怎么样，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体会为什么要有这个前提啦，是吧？就是要先打破差别观，就是平等平等的，而且在平等平等当中呢，又要有一种什么喜心心悦的那个心境。有这两个之下，再来修什么？一切众生都是如这一生的母亲一样，那就更容易修了，是吗？有这个，你看，有平等的观念，有那个喜心的这样的心境，来去修一切众生都如我的母，如我这一生的母亲一样，那个就比较容易修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这个前提我刚才说到了，前提不是一定要那个完的修完了成就了我再来修这个七支了，不是。纵然我现在修知母念恩念报恩，我可以先上座的时候先来让我的什么，让我的心境先让它变成什么心境呢？就是先让它平等的心境，平等心境当中呢涌现出一种什么，涌现一种喜心的这样的心境，然后过来再修什么，在修什么知母念恩念报恩，这样可以理解吗？就这样修了。但是如果说前提还没有修成就的时候啊，我们先注意了，在这样修结过程当中，我要让这个前面那个前提这个部分让它先相对的成就。相对成就之后呢，以后我要修知母念恩念报恩的时候，那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修呢？就在这个前提的成就之下相对修了。这样的话我还是一样啊，成就了之后，我现在马上要修知母念恩念报恩，我马上要转我的心境啊，要转这个境界，容易不容易转？心境就容易转的了啊。那时候我再来修知母念恩念报恩，那就更容易了。所以啊，我们现在是在，例如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有深德慧，有闻慧，有深德慧，有加行慧，加行慧当中有闻慧、思慧、修慧，后来又有现证慧。那、我们现在是在什么阶段呢？至少我啊，怎么生得会我们会嘛哈，在那学习嘛哈，文思嘛。所以啊，我们文思要不要去行啊？也要解，也要行嘛哈。有解有行，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先去成就什么啊？ 心诚就解，就心诚就正见，这样可以理解吗？要心诚就正见，所以我们行得再好哦，什么事情来了都不会有烦恼，处理得很好哦，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这个之后我们不要忘记哦，要成就我们的正见哦，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否则你一直行一直行哦，你如果没有相对提高我们的正见哦，啊，你就什么停留在一个阶段，停留在一个阶段，那个是成长还是在成长？但是是什么成长呢？平面的成长是吧？平面的成长。啊，如果飞机啦哈，如果永远在跑道上跑哦，很危险是吧？飞机啊，飞机跑平面跑道，它最后要怎么样？要升起来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啊，我们在学佛当中在觉得有进步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只有在平面的进步哦。平面进步以后，我们进步久了哦，我们那进步，我们刚开始当然往前跑，我们会感觉到在进步啊。跑久了哦，怎么还是这样？虽然哈马上都没有烦恼，但是烦恼有时候会来。虽然我现在烦恼不会像以前这么烦恼，但是哦马上就跑掉，但是还会再来。那就是哈，那地方我们就要小心了哈，就是没有在这个地方哦，再加上我们的正见了，因为佛法这样说嘛哈，出的烦恼，出的正见哦，啊就能够解决，生系的烦恼啊，又要怎么样？更深的佛法才能够解决，这样可以理解的哈。所以我们要随着解行过程当中的哈，行的再怎么好，我们千万哈一定要让什么先成就。解正见先成就，等到成就之后还是解行是吗？但是那刚好已经有解在前面了，正见在那时候就正见真的有力量哦，我们叫正见为导是吗？那时候正见就真的能够导我们的行了。那我们现在解行呢，我们那个解哦力量还不大，它不能够导我的行，我那个解哦不需要用它的时候，我很高兴的时候，有解。但是我需要他来指导我的时候，我的解跑掉了，是吧？烦恼跟着烦恼跑了，是吗？所以有解有行，那时候我的解还没有成就，我就在这样哈，烦恼来了，我的正见就跑到，我的解就跑掉，啊，我又再去行，是吗？行之后，我渐渐的，哦，烦恼渐渐来的时候，我那个正见哦，渐渐哦，会在，不会碰到好像。老鼠碰到猫一样，它马上就跑掉，不会。渐渐的呢，就回过头，反过来了，就变成猫了，不是变老鼠，会渐渐这样，要这样去成就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相依相成，都互相的相依相成，但是还是有它的次第性。但是解成就还是正见成就，只是相对的成就了，相对的成就。因为文会还有什么思会、修会，还有现证会嘛，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正见，这样可以理解吗？谈到这里我们不要觉得佛法，我们要觉得佛法怎么这么富贵啊？怎么这么富贵啊？怎么这么多的宝物可以让我们拿？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不会嫌宝物，佛法里面的富贵啊，我们不会嫌多啦，世间的富贵啊。有时候会造成我们的烦恼，我们会嫌它多什么？钱啊，有时候太多。你看现在有些人钱太多，不知道怎么用。各位，纵然没有成为他的烦恼，他也不会那么的喜悦，他对钱也不会那么的喜悦，他也对钱也不会那么的宝贵了，是吗？我们可以看到，纵然不会没有成为他的烦恼，他也不会那么的。带给他那么的欢乐，带给他那么的宝贵的那种感受。但是佛法保证不会。保证不会。为什么？为什么我保证你拿到越多的宝，你会越觉得它可贵，越觉得要拿。不会像世间的那财宝。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佛法就是在解决我们的什么苦。佛法就最苦的就是那空虚感，幻灭空虚。 越拿就会越面对，越解决我们那一部分。所以放心好了，你看哦，成佛之后啊，那佛陀有没有去佛陀啊，有没有那个啊厌离或不珍贵宝？没有啦。世间最尊重法的是谁啊？最尊重法的是谁？世间最尊重法的当然是佛陀，佛陀最尊重法的。他不是有一次吗？佛陀已经行脚 很辛苦了，跟阿难讲：“阿难啊，我现在要去睡一下，你代替我跟一般的弟子说。”那个阿难呢，我不知道怎么样，那时候特别讲那个精进是吧？特别去讲精进。然后佛陀说：“阿难啊，你现在是不是在说精进呢？”然后马上就佛陀一听到精进，马上爬起来，然后爬起来。本来在睡啊，马上爬起来精进。问阿难：“你现在是不是在说精进呢？”阿难说：“是啊，你看最尊重法的那就佛，是吧？最尊重，所以那个可以放心好，就是这个。”在佛法里面那个宝藏啊，永远是不嫌多的啦，而且那个不会跟贪相应，不会跟贪相应，因为能够真拿到是跟什么相应的？跟智慧相应，跟智慧相应的，嗯，而且跟智慧相应的哈，而且不嫌多，不嫌多，这就跟世间都不一样了哈。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